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8月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国际社会今天一致谴责津巴布韦军队向反对派示威人群真枪实弹射击。津巴布韦首都昨天至少有三名反对派示威者中弹死亡，另有人数不详民众受伤。反对派民众是在官方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公布部分选举结果，执政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后上街抗议作弊篡改选举，引发军队镇压。中国在一封东盟有关推动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的准备性文件草案中提出建议，与其亚洲竞争对手在南海展开定期联合军演和联合能源勘探。分析指出，北京的这一建议明显是针对在该海域拥有优势的美国。被指为中国外交掌门第一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共产党刊物发表文章表忠心，表示拥护习核心领导外交。此举被认为中国外交战线向习近平表忠心的第一枪。文章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六月召开，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此一官方统一口径的提法，此前已经有评论提出疑问，难道在这一会议之前，中国外交是在其他什么的思想指导之下吗？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社会今天一致谴责津巴布韦军队向反对派示威人群真枪实弹射击。津巴布韦首都昨天至少有三名反对派示威者中弹死亡，另有人数不详民众受伤。反对派民众是在官方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公布选举部分结果，执政党获得了议会绝对多数以后上街抗议作弊篡改选举，引发了军警镇压。津巴布韦星期一举行的三合一投票曾经引发津巴布韦走向民主的热望，但在军队昨天奉命向民众示威开枪，津巴布韦被指倒退。此前投票前，执政党与反对党都许诺民主自由争取选票。津巴布韦反对派指责官方的选举委员会迟迟不颁布选举结果，延迟计票进程，有可能作弊与篡改结果。稍早，津巴布韦反对派民主变化运动党的党主席查米萨推特宣布获得胜选，并肯定在各个选区都有斩获，但是津巴布韦当局警告，任何散布部分计票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被送进监狱。不过稍后选举委员会自己部分宣布了选举结果，并确定执政党现总统姆南加格瓦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已经赢得了议会210席位中的109个席位。津巴布韦反对党对此一结果立即做出质疑，反对派更批评当局拖延公布选举结果，阴谋篡改选举结果。在引发反对派上街示威之前，前往津巴布韦观察大选的欧盟规模宏大的观察团发布了观察报告，肯定大选在和平中投票，但指出当局打压反对派，威吓选民，执政党候选人与反对派候选人享有的竞选空间有天壤之别，毫无公平之处。欧盟观察也指出选举中有违规之处。据法新社消息说，反对派面对当局镇压表示绝对不屈服，并号召民众抗议。国际社会谴责津巴布韦军队枪杀民众的同时，也呼吁各方和平克制。按照选举委员会的公布，全部津巴布韦的选举结果要等到明天星期五才出笼。美国加利福尼亚森林大火仍然在燃烧，当地此前被疏散的数万民众部分现今已经返回家园，而仍然不能返家的民众则得到当地红十字会的临时安置。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美国西海岸加州，13000多名消防人员仍在对抗那里的森林火灾。目前仍有10多处起火点需要扑灭。受灾情影响，当地曾有3万多居民被迫疏散。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报道说，大部分此前被疏散的民众现已重返家园，而仍然不能回家的民众则被临时安顿在学校和体育馆里。就此，美国加利福尼亚红十字会的一名女发言人向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解释了当地的救灾情况。她用美语说，当火灾刚刚发生时，我们首先开放了2处紧急庇护所，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不够用。我们现在有5处庇护所，在灾情最严重时，总共接待过800人。我们曾确保民众处于安全，提供食物，获得医护。当局现已部分取消疏散指令，部分民众已经返回家园。我们现在还有大约300人要负担。人们了解，由于大火，还有大约2600座房屋有潜在危险。只要火情没有得到控制，我们就会让庇护所开放着。我不知道是否还将接待新的被疏散的民众，但我们对此有准备。
But we are prepared in case that does happen.
据介绍，美国加州森林大火现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最大一处火场过火面积近42000公顷。此外，熊熊大火同时，当地也记录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气温。本台法文报道提到，当地一处译名为死亡谷的地方，一周前就已有摄氏52.9度的记录。
泰国军政府已经向英国政府寄发文件，要求引渡遭罢黜的前总理英拉。曾由英拉领导的维泰党表示，泰国驻伦敦大使馆确实曾向英国递交了一封日期为7月5日的请求信函。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根据泰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信件内容，泰国军政府已经行文英国政府，要求引渡遭到罢黜的前总理英拉。英拉领导的民选政府于2014年遭到政变推翻，之后被指控于任内推动稻米补贴计划涉嫌渎职。英拉于去年8月逃离泰国。泰国法院去年9月在英拉缺席的情况下，以纵容贪污罪名判处英拉5年徒刑。英拉的支持者抨击军政府，想借此将英拉家族逐出政坛。有报道说，英拉本人在杜拜及伦敦，也有传言说他正在英国寻求庇护。社群媒体以及当地报道则出现英拉疑似人在日本、新加坡及中国的照片。根据法新社见到的泰国驻伦敦大使馆这封信件，泰国政府特此要求引渡泰国公民英拉女士，据信她居住在英国。英国和泰国签有引渡协议，但是伦敦当局不对任何个人的移民状况发表评论。英拉和他曾经任总理的兄长他信双双流亡海外。曾由英拉领导的卫泰党表示，泰国驻伦敦大使馆确实曾向英国递交一封日期为7月5日的请求信函。卫泰党的高级成员柴卡塞姆表示，鉴于英拉遭到指控案件的性质，他不会认为英国会同意引渡英拉。他信和英拉一家相当富裕，并且在泰国的乡村心脏地带备受支持。他们祭出福利计划争取选民支持，并且借此主宰泰国政坛10年。与军方结盟的精英群则指责他信一家是腐败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借由政变、法院判决及动员示威抗议等铲除他信一家的政治势力。
日本政府称将全力应对绑架日本记者的事件，请听本台记者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政府称将全力对应遭绑架的日本记者。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8月1日的记者会上，就网上出现疑似2015年在叙利亚失踪的日本记者安田纯平的新视频一事强调，将动用各种情报网，全力努力应对。 当被问及该男性是否为安田时，菅义伟表示觉得大概是他。安田2015年6月从土耳其南部萨塔伊省经陆路进入叙利亚，之后便失去联系。虽然有消息称绑架他的犯罪团伙是伊斯兰极端组织，但未得到确认。网上流传的视频长约20秒，疑似安田的男性穿着橘红色的囚徒服，坐在室外的白色墙壁前面，背后站着两名持枪的黑衣男子。安田用日语说，我的名字是乌马鲁，是韩国人，身处十分恶劣的环境之中，请现在马上救我。他还表示，今天的日期是2018年7月25日，7月上旬，在网上公开一段录像，被认为在去年10月17日拍摄的自称安田的男性用英语称，我是纯平，健康状况良好，祝愿我的家人平安无事，我非常想见家人，希望马上能见到我的家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支持强化台湾国防能力。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支持强化台湾国防防卫能力，扩大美台两军联合训练、对台军售及高阶层级的军事交流。国防授权法还建议，美国国防部应推动美台军演。在众议院于7月26日以359票对54票表决通过后，参议院8月1日也以87票对10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法案已送交白宫，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将正式生效。国防授权法第1257条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应与台湾相关部门协商，针对台湾军队特别是后备军力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建议，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条文要求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协商后，必须在法案颁布一年之内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总体评估报告，美方评估与建议以及美国的计划，包括扩大美台高阶军事交流与联合军事训练，并且支持美国对台军售与其他军备转移，特别是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法案1258条指出，美国国防部长应当推动加强与台湾的安全交流政策，包括与台湾进行实地训练与联合军演，并基于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阶国防官员与一般官员交流。法案禁止美国国防部长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除非美国国防部长能向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海建造人工岛以及将南海军事化。
中国在一份东盟有关推动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的准备性文件草案中提出建议，与其亚洲竞争对手在南海展开定期的联合军演和联合能源勘探。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在法新社收到的这份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条款拟定各国立场的文件中，越南方面提出针对中国的做法，建议停止在南海水域建设人工岛礁与部署军事设施。尽管2016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的国际仲裁裁定中国不享有对南海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权利，但中国仍然宣布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东盟多个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都对南海有主权声索。近年来，中国通过建造人工岛礁以及布设军事设施等加大在南海的存在。据美国表示，中国今年五月初在南海部署了包括导弹电池和电子干扰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 中国与东盟就建立南海行动准则的谈判多年来一直举行。法新社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目前包括相关国家立场的准备性文件显示，要求达成行动准则的距离仍然遥远。周四，东盟外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预计该准备性文件将在此次会议上公布。根据这一文件的内容，北京建议中国和东盟十国定期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演习将限定于该地区各国。报道援引一名新加坡东盟研究中心专家认为，北京的这一建议明显是在针对在西太平洋和南海地区占有优势的美国。同时，中国也建议在这一自然资源丰富的海域地区与东盟国家共同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自中美两国上月开启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谈判苦无进展，而第二波贸易战又箭在弦上。特朗普政府周三宣布计划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从 10% 到 25%， 继续加大对中国施压。而北京照例斥责美国施压讹诈，扬言反击，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披露具体的报复措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三的表示证实了此前媒体的相关报道。他在记者会上说，受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示，考虑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幅度从 10% 提高到 25% 的可能。他说，美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结束其不公平做法，开放市场，并建立一个公正竞争的市场。白宫一直批评北京在贸易中不公平的做法和盗窃知识产权，要求中方改变做法，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并进一步对美国商品开放市场。莱特希则说，很遗憾，中国方面不仅没有改变其错做法，还做出有损于美国的工人、农民、牧场主和企业利益的报复性措施。美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水平，是旨在鼓励中国改变其有害政策和行为的另一种选择。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最初提出提高 10% 关税预定的咨询期到8月30日结束，而新提出的 25% 关税水平上调的咨询期将于9月5日结束。中国方面对此反应迅速，甚至早在周三莱特希泽的宣布之前，中国官方就已警告说，如果美国再次升级行动将进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勒索和压力永远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说，如果美国进一步采取升级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方没有披露具体的报复性措施。此外，美国贸易官员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没有就增加关税比例是否与人民币近期的贬值有关表态。美国官员只是说，他记得中国在2015年就承诺不会贬值人民币，以促进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自今年5月30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累计下跌 6%。 特朗普最近在一条推特上批评说，中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通过降低利润操纵货币。自今年3月下旬以来，华盛顿对中国钢铝产品进口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7月6日，美国宣布对中国34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而北京方面也随之宣布对美国相同数量的进口产品征税。然而，双方此前就避免爆发贸易战的谈判，在5月底曾经一度宣布停火，达成了中国采取措施减少对美贸易赤字的共识。但是，双方最终还是在达成切实协议的谈判中无果。据报道，目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会谈，寻求重新启动贸易谈判。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表示说，特朗普总统仍然对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双方正在努力为进行新的谈判创造条件。他说，即使没有谈判，我们也会与中国同行保持联系。受中美贸易战形势愈演愈烈新形势的影响，中国股市全线下跌，并连带亚洲股市周四下滑。 延续过去一周多的跌势，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8%， 深圳综合指数下跌 2.3%， 香港恒生指数经过三连跌之后，周四大跌 2.21%， 除了创下近年来新低之外，也跌破了近期28000点的心理关口。市场分析指，中美贸易战形势恶化，美国方面计划进一步提高征收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关税的比率，令市场受压，不少投资者抛售股票以避风险。分析同时认为，中美贸易战几乎没有解决的迹象，而其负面影响将会陆续的浮现，预期市场短期内仍不乐观。此前有美国传媒指，第二波贸易战制裁清单涉及民生用品，一旦美方落实开征 25% 的关税，电视机、空调、服装、床单等消费用品价格会显著上升。分析预期，中美第二波贸易战一旦爆发，消费者将比第一波贸易战面临更大的冲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8月2号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头条不尽相同，但《费加罗报》与《解放报》这两大日报均把焦点放在管理不善、陷入泥潭的法航问题之上。解放报称，法航三个月来仍未寻获新总裁，目前犹如一架断了翅膀的飞机。费加罗报大标题则直接指出，法航一片混乱，完全走不出来。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中在经济方面，回声报由 Michel de Conti 署名的文章说，中国想要加强对外国企业的管制。文章开头称，基于近年中资并购外国企业频频受阻，北京政府也想加强监管境内外国企业，尤其是从法规上来着手。文章续道，在贸易战上，中国不是唯一与特朗普贸易政策抗衡的国家，因此相对从容。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看到中国如果想要收购，特别是被视为战略领域，或者其中有国家股份的外企，几乎都受到外国政府的阻挡。其中最新一例就发生在几天前，德国国家政策性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德国经济部的指示下出手收购高压电网运营商50赫兹20%的股权。之前中国国家电网一直寻求收购这些股权，德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对保护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十分重视，普通民众和企业期待可靠的能源供应。此前德国工业机器人巨头库卡在2016年被中国美的集团收购成功，尽管当年默克尔政府仅口头干预，但疑虑的种子却已埋下。也就是说，德国后来跟随英国或者美国的脚步，对中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特朗普政府更是连连大挫中资进军美国市场的雄心。一再受阻后，中国也不甘示弱，将加强审查外资在华上市的企业所持有的股份。中国商务部正在修改有关外资的条款，并计划增加罚款。但吊诡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外资加强审查，一方面又放宽外资入华的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在于降低准入门槛。中国权力部门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最近才刚公布外资可进入的项目名单，外界注意到原先不开放给外资的项目从之前的63个减少到48个。回声报的文章认为，北京其实想借由吸引外资，以彰显其在西方投资批评之下做出改善的企图心。中国市场 被认为不够开放与缺乏透明。对欧洲企业而言，据欧洲的在华商会最新调查显示，就算对目前的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保持乐观，但仍旧感叹对他们的经商敌意不减。好比网络受限，其他的法规也经常的对外国企业不公平等等。文章总结说，按照欧洲商会每年公布的白皮书，都会提到中国法规的繁文缛节，以及在某些领域中和中国官员打交道过程耗日费时。举例来说，外国银行想要在中国境内成立分行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此外，《费加罗报》经济版面也报道了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退市新规。从修改后的退市新规来看，证监会明确将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五大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纳入强制退市范围。与此同时，证监会也对企业上市申请 IPO 的审查越变越严格。报道引述市场分析师称，目前近乎一半的 IPO 申请书都遭到驳回。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人怎样看政府大批处死奥姆真理教死囚？继日本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等七人7月6日被执行死刑后，奥姆真理教另外六名死囚7月26日分别在东京、名古屋和仙台被执行死刑。至此，被判死刑的奥姆真理教教徒13人全部行刑完毕。平成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前所未有的凶恶事件的行刑，在平成年号即将结束时得以了结。如此一天之内大量执行死刑，在日本法务省信息公开以来非常罕见。虽然还没有看到有关对此次执行死刑的完整的舆论调查，但是可以看到赞成和反对意见的尖锐对立。在法务省发表了奥姆真理教原干部6人于7月26日被执行死刑后，律师组织犯罪受害者支援律师论坛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发表支持执行死刑的声明。声明指出，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国民中约86%赞成死刑制度，对奥姆事件中判处死刑的罪犯执行死刑是根据民意进行的。对于在7月6日对奥姆真理教原代表麻原彰晃等7人执行死刑时遭到国内外批判一事，犯罪受害者支援律师论坛的律师们反驳称，如果考虑被夺去亲人生命的遗属们的心情，就不应该轻率地进行批判。1989年与妻儿一同遇害的律师坂本堤的母亲表示，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我想对儿子他们说结束了，可以安息了。1994年6月，奥姆真理教在长野县松本市散布沙林毒气，导致8人死亡。失去次子的小林房之说，我本来就认为行刑理所当然，所以觉得终于行刑了。7月27日在东京都内有人举行了 抗议对奥姆真理教的13名死囚执行死刑的集会，奥姆真理教原干部的辩护律师等对于将正在审查重审的死囚们执行死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参加者们指出，内阁和法务大臣应该以此事件为契机转换方针，废除死刑。在麻原彰晃的一审审理时，担任其主任律师的安田好宏律师在集会上已在1910年的大逆事件中一次执行12人死刑为例说，在执行死刑这个问题上仿佛是回到了100多年前。关于此次的死刑执行，安田好宏律师指出，我们正在办理请求重审和人身保护的手续，政府这样做是侵犯了接受审判的权利。而更多的人认为，在事件真相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仓促执行死刑，实际上是使事件的真相永远陷入迷雾之中。在发生地铁沙林事件以后，一直采访狱中奥姆真理教教徒的作家森达野7月27日发表题为《奥姆13人死刑执行拒绝对沙林毒气事件进行解释的日本社会》的文章指出，7月6日，奥姆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等原奥姆真理教干部7人被执行死刑，剩下的6人也在26日被执行死刑。在审判中什么也没说的教祖被执行了死刑，由此关闭了对地铁沙林事件毒气的解释，给将来留下了祸根。在松本沙林毒气事件中，虽是受害者却成为搜查对象并遭遇媒体伤害的河野义行表示，没法继续追究真相令人遗憾。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导致13人死亡和6000人以上受害，高桥静江失去了在霞关站工作的丈夫。她在记者会上面色凝重地说，觉得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她表示，从反恐这一层面出发，原本希望他们交代更多。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写过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纪实文学On the Ground， 他在7月29日的每日新闻上撰文指出，我本人是反对死刑的，但是对这次执行死刑我不能简单的说反对，但是如果希望通过这次执行死刑就可以使这一事件结束并使死刑制度更加恒常化，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友，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军队开枪杀人，击碎津巴布韦民主自由梦，反对派誓言将继续抗争。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聚焦朝鲜局势及南海，最后声明可能不提中国名。美国在朝鲜战争阵亡军人遗骸运抵夏威夷，特朗普推特感谢金正恩。日本政府称将全力对应遭绑架的日本记者。泰国军政府要求引渡前总理英拉。美国加利福尼亚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全球热热热，地球变暖，宜加速研究指北京50年后可能无法居住。习近平下令军队停止有偿服务，包括经营幼儿园生意。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发文拥护习核心领导外交。北京提出与对手国在南海进行定期联合军演。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助强化台湾国防能力。五湖乱划最后一湖，湖起立，病重弥留，北京301医院。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巴黎的象征法国人引以为傲有130年历史，而且吸引全球观光客人数可说最多的埃菲尔铁塔8月1日突然关闭了。一个工会团体抗议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新出台的入口处接待游客的方式，罢工预先通知日期给的原先是2日的周四，而工作人员在1日周三的下午就把参观铁塔的入口处突然关闭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关闭铁塔导致周三下午停止游客登上铁塔，这是法新社现场报道指出的。这是因为铁塔管理公司因不满观光客接待方式的员工之间发生冲突，在铁塔脚下放着一个关门通告，几个游客入口处在16点就关闭了。管理公司指出，在与工会谈判后决定关门，工会方面谴责排队等候灯塔的时间太长，是因为把一个入口专门用来接待那些事先买好票的游客进入铁塔所导致的。这个每年有600万巴黎游客的埃菲尔铁塔自8月1日16点开始因社会运动突然关闭。根据主管当局指出，在8月1日下午与工会协商谈判后中断营业，不过那些已经进入铁塔的游客可以留在里面，并未被叫出来疏散到外面。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与另一个工会工人力量 FO 都谴责说，有时排队队伍长得吓人。根据他们指出，这是因为埃菲尔主管单位关闭了事先预购好门票游客的入口，而这原本是为了一旦在特殊时段时可以多打开的一道门。工会并不反对每天把铁塔的预售票数量由 20% 增加到 50%， 但是抱怨主管当局选择了两个主要入口的其中一个来给这些事先购买好票的游客进入，而导致增加入口处的拥挤阻塞的程度。他们说，游客进门的速度经常是完全不平衡的。传统购票方式的游客有时要等3小时才能进入铁塔，那些购买某时段门票的游客需要排队等候1小时才能够进入。而埃菲尔管理公司 SETE 提到，每天出售10000张规定日期规定时段的门票，并说排队等候时间很短，对于那些没有票要在埃菲尔铁塔下方当场排队买票的时间是与去年相同的，而今年的游客人数还增加了。埃菲尔铁塔管理当局还指出，这项措施同时也大量增加聘雇工作人员约30人，并保证已经让这些同仁采取相应的措施。员工代表工会组织则观察到，专门给事先买好票的游客的电梯某些时段几乎空荡无一人，例如在晚间或是下午之前，或者完全相反的，根本无法在巅峰人最多的时段吸收化解汹涌的人潮。法国劳工总联盟抨击说，除了上述这种没效率的安排之外，还有游客们的不满意以及接待人员整天要站着工作。该工会建议让所有的游客都从两个主要的铁塔入口进门，然后对于事先买好票的游客替他们安排另一个优先队伍。巴黎最受欢迎景点之一的埃菲尔铁塔2017年有620万名观光客进入参观，夏季开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半夜0点45分，它有几次因罢工而关门，例如去年10月因工作人员请假停工而关闭景点，去年9月由于一项针对工作法改革而举 行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活动，导致巴黎铁塔部分关闭。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7月13号第四次联席会在北京登场。在此两岸关系冷到不能再冷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动要求连战到北京见他，而且习近平此次并未如外界预料的利用此次联席会发表重要的对台新政策。那么此次联席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又传达出什么信息呢？另外一边，美中贸易战的烟消也弥漫全球，美中台三角关系有更加复杂化的趋势，那中台关系的断线是否也会把台湾更加的推向美国那一边呢？本次中华世界，本台就此议题为大家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东豪您好。
先生大家好。
这一次这个连战的确是有给人的被习大大召见的感觉哈。那么您看这个此次这个联席会跟上一次那个马习会的背景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之处？
其实这点我们的观察里面其实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哈。在2015年的马习会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是习近平野心勃勃，同时呢中共总理李克强他其实完全你看不到以在中共权力核心里面扮演的角色，然后呢也是习近平很高调举办所谓的对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那另一年呢也是这个习近平要访美，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习近平跟美国之间呢南海的紧张升温，因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持续的建构这个军事基地，然后美国舰队呢一再的标举他在南海拥有公海航行权，所以当时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看到习近平的野心勃勃，可是美中南海冲突不断，同时习近平用反贪腐的理由在他的国内进行镇压，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修改他们的法律，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给取消掉。一直到隔年也就是马习会之后隔年，习核心这三个字就出来了，然后一切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偶像崇拜向党中央看齐的动那种文宣不断的出来。所以当时的这个马习会某一个角度来讲，让习近平要取消他的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乃至于要建立所谓的习核心，乃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他等于一个没有任期的帝王一样那个地位对内的压制上，马英九跟他见面了，为他提供了在对民主统一上面的一个胜利。也就是说马英九其实是这样看起来，他其实是扮演了习近平的配角，配合演出的角色。你也可以说他成了比如说习近平第四次的联席会也有些背景很相似，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这次也是陷于紧张，而且这次是经贸关系的紧张程度远高一切。在内部上来讲习近平最近开始取消掉一些个人崇拜的一些动作，一直传言说中共元老们对于他的这个取消任期制然后没有建立备位元首感到不满，然后对于他的个人崇拜甚至有毛泽东化这个现象，因为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搞文革所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大灾难，他们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中国现在现存的这些元老们大佬们其实并不希望毛泽东重新复活，那习近平搞的这一些其实隐含很多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又有中美贸易冲突，所以他有些背景上是很类似的。可是在上一次来讲跟马英九的见面其实是把习近平的声望往上推，建联战并不会产生这种效益，甚至建完联战半个月之后台湾被取消了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个举办权，台中市，所以我们还在观察说到底习近平想要干嘛，因为这次的联战的状况也跟马英九不一样，连战这次是在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之下被告知说去北京， 跟习近平见面，
被动的啦。
同时呢，他是被告知，同时呢，北京方面还告诉他指定联战出面去邀请哪些人担任他的成员。
嗯，
所以有一些就是联席会第四次联席会的成员呢，是北京方面蓄意点名的。
嗯，
所以这个状况它的格局跟层次跟马英九
有哪些名人呢？这个团队有哪些名人呢？
有台湾的运动明星，有台湾的金控老板，
嗯，
有台湾比如说像这个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的这个大老板，
嗯，
也就是说他握有媒体权，
嗯，
要么就是企业领袖，
嗯。
比较特殊的是运动明星也在里面，
嗯嗯嗯，
那这些呢这一连串的点名我们也在看后面他要是要干嘛。
嗯，
因为原本以为哈，我们原本以为说7月13号讲话他是有要把调子放软一点，让两岸关系稍微缓和一点，所以他那个时候讲出来说这个两岸这个分歧不应该影响正常交流，这个本来以为会有一点比较善意的做法要出来，结果没想到半个月之后就遇到取消台中市的这个东亚青运的这个举办权。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底这中间的变化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习近平目前在中国内部除了大佬他元老们对他有意见之外，跟川普之间谈判的不顺利，还有一个中共内部现在民怨很高，这个民怨主要来自于他所谓疫苗有非常多的学童受害。
嗯，
那类似这样的状况，还有他中美贸易战中这个上海股市也不理想，这一连串甚至我相信应该我们会看到习近平本来在非洲访问的时程都会缩短。
对，
我们现在在观察说究竟这个第四次的联席会里面，在他整个棋盘里面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棋子角色，势必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嗯，不过这个台湾的民进党也是蛮挑衅的啊，就是他那个陆委会的那个主委陈明通到了美国去了以后，还说什么只要这个美国支持这个台湾，这个中共就不敢打过来，他这个明明就在那边得挑拨离间嘛。好，然后这个听说这个中共的元老在这个北戴河即将开会之际啊，那有这个说反习近平的传言，那习近平好像有这个松绑两岸的紧张关系，他不久前好像把这个刘晓波的妻子啊刘霞放出去中国了，那他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主要精神要放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然后对台湾对香港比较松绑吗？因为特朗普好像不是很好对付的。
目前看起来他对港澳台是没有松绑哈，像香港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规定香港不准跟台湾的政治性团体有往来。在过去来讲这边是没有规定那么严，他现在是直接明定内部规定，内部行政命令就禁止，也就香港居民是不能跟台湾的政治团体有往来的所以你看出来这个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的。那刘霞事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在乎德国，在乎梅克尔夫，也就是说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他希望拉拢欧洲，拉拢德国，因为德国在前一段时间对中国的这种国外并购案件，还有他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有开始产生反省跟有意见，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不两面作战，就是说，在当他对美的时候，他至少在欧洲这一块，他希望尽量争取的是助力而不是主力，但是呢，对港澳台呢，原本我们以为会预期他会比较柔软一点，事实上反而是港澳台的这些相关主管部门的做法是更硬的。所以习近平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在观察，最后还是要回到他跟川普之间。等他跟川普之间的贸易战也好，或者这个各方面的冲突也好，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眼前所做的这一切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您关注在两岸目前关系冷淡并逢美中贸易战烟消弥漫全球之际，习近平与联战的会晤之后，习近平并未释出善意，反而出现在东亚青年运动主办权上有阻止台湾的动作，习近平是否也如同当年利用马习会把马英九当成一颗棋子般的使唤来去来利用联战，目前释放刘霞是否也表示对台湾或港澳台事务有松绑现象，这又是否会导致美中台三角关系趋向更加复杂化，把美国的台湾这颗棋子推而
更像美国呢？感谢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居利及阿德和杨德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在巴黎拉斯帕尔大街靠近蒙帕纳斯的区段，有一座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这件作品是1891年法国文学家协会委托罗丹做的。对人间喜剧作者的造型处理，罗丹选择了在半夜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当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的硕大而智慧的头颅。罗丹选择了非常简单又富有特色的构图，生动有力地体现了作者在夜晚沉迷于创作的情景。罗丹并不把精神集中在巴尔扎克的形体上，而更关心他的心灵、他的感情、他的命运和他的力量。他不计较细节的精雕细琢，反复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示巴尔扎克的精神气质。德国诗人里尔克形容说，这件雕塑传达出巴尔扎克创作时感到的骄傲、自大、狂喜和陶醉。罗丹在做这件雕塑时，力求捕捉住最关键的东西，而不追求面面俱到。据说原来在做小稿的时候，巴尔扎克有一双智慧的手。罗丹在征求他的学生助手布尔德尔的意见时，布尔德尔赞美说，这双手雕得太好了。罗丹听到以后拿起锤子就砸掉了双手，因为他怕这双手过分突出而让人忽略了主要的部分。面部精神被凸显了出来，在月光下好像独自整夜在行走，在思考。但是1898年石膏小稿完成的时候，激起了广泛的社会抨击，人们说它是印象主义，是怪异的病态的表现，脱离现实的人体的雕塑形式。有的尖刻的批评者甚至把这座雕塑说成是麻袋里装着的癞蛤蟆。作协拒绝接受它，甚至指责这尊雕像像一只企鹅、一个雪人、一堆煤、一个怪胎、不成形的幼体动物。还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像是19世纪末颓废风气和精神错乱的象征。就算是一些善良的人也认为他哲理过多，造型不足。后来法国文学家协会决定废除合同，理由是他们在粗制滥造的草稿中很难认出巴尔扎克的形象，美术界出现了一场浩大的论争。面对这一切批评指责，罗丹说，我的巴尔扎克像，他的动态和模样使人联想到他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环境，他与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他还认为巴尔扎克像是他一生的顶峰，是他全部生命奋斗的成果，他的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罗丹认为创造形似的巴尔扎克不是主要的，他说，我考虑的是他的热情工作，他的艰难生活，他的不惜战斗，他的伟大的胆略和精神，我想要表现所有这一切。罗丹塑造的巴尔扎克是一个夜间漫步的形象，文豪习惯于夜间穿着睡衣工作，所以罗丹让他披着睡衣在星空下沉思，那宽大的睡衣包裹着屹立的巨人。 当时的作家左拉、法朗士、画家莫奈、劳特内克、音乐家德彪西等人都联合起来支持罗丹，并且发表了宣言。最后罗丹不堪忍受这种长时间的争执，毅然决定把作品运回自己的工作室，退还了稿费。但是他坚信，假如真理应该灭绝，那么后代就把我的巴尔扎克像毁成碎块。如果真理不该死亡，那么我向你们预言，我的雕像终将立于不败之地。1939年，这座雕像终于被铸成铜像，矗立在巴黎。这时候，罗丹已经逝世22周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军队开枪杀人，击碎津巴布韦民主自由梦，反对派誓言继续抗争。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聚焦朝鲜局势及南海，最后声明可能不提中国名。美国在朝鲜战争阵亡军人遗骸运抵夏威夷，特朗普推特感谢金正恩。日本政府称将会全力对应遭绑架的日本记者。泰国军政府要求引渡前总理英拉。美国加利福尼亚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全球热热热，地球变暖已加速，研究指北京50年后无法居住。习近平下令军队停止有偿服务，包括经营幼儿园生意。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发文拥护习核心领导外交。北京提出与对手国在南海进行定期联合军演。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助强化台湾国防能力。五湖乱华，最后一湖胡启立病重弥留301医院。中国涉嫌安排一带一路基金投资非法转入一马基金账户。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班扎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倾听由比利时歌手 Angèle 和 Romeo Elvis 兄妹演唱的歌曲 J'ai vu，我看见。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要祝听众朋友们下安，再会。
Dans un canap roule hashish, télé full HD, tout le monde est assis. Je regarde la télé, je me rends compte que la vie s'affile. Un jour j'aurai des gosses, faudra protéger ma fille. Ma sœur a mis sa voix sur la prod, ça me calme. Papa écoute le son avec le sourire. Maman écoute le son avec le casque et le mal s'évapore. Qu'on allait se lâcher tout en laissant faire ce qu'on voulait pourtant cacher. Chérie, s'il fallait se taire, alors j'ai vraiment tout gâché. J'aimerais que tu saisisses à mes propositions, éloignons-nous d'ici. Prends ça comme une mission, devenons invisibles. Je lui ai dit à tout à l'heure, il a pris ça comme un missile. J'écris des chansons sur des histoires inexistantes. Certaines arrivent à se reconnaître quand je parle cœur. J'ai un peu morflé, ma vie sentimentale est mortière quand j'ai décidé de la poser sur morale 2. La vie est douce, la pente est raide et parfois glissante. Certains arrivent à s'élever comme de la vapeur. J'ai un peu morflé, mais pas de quoi en faire un film. J'suis dégoûté, mais très loin d'être anéanti. J'ai